光照进生活，光看见设计，光创造品味，光改变世界。我是 UNO 赖宇农 UNO Life， 光听你说，让我陪你说设计谈生活，一起听光的故事，在光里我们遇见未来。用光带你听设计，聊生活，走向世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您收听的是 Pop Radio 联播网北部 FM 91.7，台北流行广播电台桃竹苗 FM 90.7，好听广播电台。大家星期六的早上都好吗？欢迎你们再一次的加入我们。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希望都尽量是从设计文化的角度，然后带给大家一些新鲜的事物。然后呢，我们也把永续这件事情哈，也都尽量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小智慧、小技巧。那今天呢，就是名正言顺的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艺术家。那这位艺术家呢，最近非常的炙热火红，然后呢，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认识非常非常久了啊。那他是台湾人，然后呢，他是后来都在美国旧金山啊，成立了他自己的工作室。然后呢，从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呢，我就知道他充满了这种艺术气息了哈。他其实是东海的美术系毕业的，然后呢，那时候我就知道说他很会做这些金属的艺术品哈。那后来没有想到呢，他就是这个球越玩越大哈，就慢慢他的这个艺术品就越来越多，然后越来越多人报道。然后呢，我最近其实发现他是因为台北当代，台北刚过去的这个台北当代，就是有新闻里面有提到他，我才立刻想到说，哎，我说 Nick， 我说你现在回来台湾没有跟我讲，所以我们赶快就联系上了，然后我就想说我要找他来跟我们聊一聊，也分享一下他的这些艺术的这个创作的一个历程跟过程。好，所以今天来到的是董成莲。好，董成莲呢，他是东海大学的美术系毕业的，后来呢去了美国奥瑞冈大学学习这个金工跟珠宝。然后后来呢，他就直接落地在旧金山。那我们就在旧金山认识的了哈。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有曾经找他来台湾做过第一个作品。好，那待会我们也会聊一下，就是我跟他这个相识的过程。那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给我的一个感觉比较不一样的是，如果你看到他本人呢，其实你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其实真的就是很接地气哈。就是如果用对岸的说法的话，他其实就是你会觉得他没有那种艺术家很古怪的那种个性，但他的个性呢，他的古怪其实藏在他的这个，不是在外表，在他的心里面。他其实一直有一些很叛逆的一些小想法，譬如说就是可能像我记得他有做过一个戒指，那一般的戒指的珠宝都在外面，那他就会想说为什么珠宝都一定要在外面，那他就做了一款呢珠宝在里面的戒指，那后来那一款其实也是一个热款就大卖。所以我想他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在艺术的这个创作的过程中呢，带了一点点的叛逆，然后一点点的这种反骨，但是呢，透过他的这种艺术的天分啊，那他就开始了他的这个艺术创作的人生。这几年来呢，他几乎每一年都办展，好，不管是在美国也好，不管在台湾也好，他每一年都办展，而且呢，他的这个作品不但有私人收藏，也有进到这种国家级的美术馆的收藏哈。所以我想他是真的也是我们台湾之光了哈，就是其实在世界上发光发热，然后呢是用艺术的形态让大家看到，哦，原来台湾有一个这么好的设计师。他最近的这个作品啊，其实我昨天上网搜寻了一下，我看一下他的这个在台北当代这些作品，又让我跌破眼镜啊，因为我们对艺术品这个形式的认知可以包罗万象啊，尤其是如果你有曾经有过美术系的朋友，我记得那时候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艺术学院，那我就有美术系的室友嘛哈。那你知道其实其他系你大概都会搞清楚他们在干嘛，但是就唯独就是美术系你有一点点不太知道，因为他什么都可以是艺术哈。譬如说他今天他在做尤其是那种多媒材的这种创作的时候，他们就是会用各式各样的媒材来画画。好，那譬如说他们今天可能在做行为艺术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去池塘钓鱼，这是一个行为艺术。所以有时候你会真的很难去想象，就是到底美术系的人脑子里面在想什么。后来你慢慢可以理解，就是譬如说在跟 Nick 的这种交谈啊，或者你跟他讨论的过程，他们其实是喜欢去发掘一个问题，然后从那个问题里面他会用他的这种艺术的想法去实现也好， 去讽刺也好，或者是去背叛这件事情，就把它重新拉出来，然后鞭尸，然后解构之后再重组。这个的过程呢，其实就是一个艺术创作的一个行为。对我们来讲，其实我们可以不一定要知道这么多，只是就是如果单纯你只是看到他的作品，你会不会被他的作品感动？会不会你觉得他的作品很好看？或者你会不会觉得他的作品带给你一些不同的perspective， 就是一些不同的观点或是想法哈？那我觉得那其实也就够了哈。其实因为艺术品带给我们的这种感动或者是感觉，其实有时候也不一定只是视觉的哈，但是视觉一定是会是最前面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作品你觉得很棒，比如你看到一幅画我觉得很漂亮，或是我看到一个作品然后你可以把玩说哇这个东西做的真精致哈，那这些其实都会在你的心中留下一些痕迹。好，所以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或许艺术品的创作是艺术家他对于一件事情思考的过程，或者是他对于一件事情的一个看法，他把它表现在艺术品上面。而我们去观看或是欣赏艺术品的时候，那我们其实就是透过我们自己的认知去了解这个艺术家当时他的这个思考的过程。那他有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有可能你看这个艺术品的时候你觉得你得到了这个别人看的时候可能得到的是不同的东西，甚至有一些艺术品有些人觉得非常的好看非常喜欢，可是有些人他就是觉得我讨厌死了哈。所以就为什么就是艺术永远都是比较主观的哈。好，那但是今天比较幸运的就是我们今天采访到的是董成莲，那他可以为我们来聊一聊他在艺术创作的一些想法，然后我们也来听听看一个台湾长大的艺术家，然后现在在美国在世界发光发热，他的作品带给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欢迎大家广告之后又再一次加入我们啊！我们今天呢特别请到的这位旅美的视觉装置艺术家董成莲，他的英文名字比较有名叫 Nick Dong。那他前一阵子刚刚参加完台北当代哈，那我们今天呢就趁着他在台湾的时间，赶快把他抓来我们的这个录音室，想要跟他聊一聊。好，嘿、hey, ，Nick， 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Hi， 大家好，我是 Nick 董成莲。
Hey， 好 ，Nick， 刚才我有稍微介绍 ，Nick 其实最早是东海大学的美术系，
是。
然后你是什么时候去美国的？
我是当完兵，大概就是2000年初，1999年去美国念书，念研究所。
对，去了奥勒冈念的这个，那时候念的是哪一个专业？
是金属工艺跟首饰这方面，其实就是用金属来做作品。
其实我们认识很早，那个跟我是一个算认识很久的朋友。
是，
你还记得我们合作的第一个作品吗？
记得，我们在台北101的一个陈敏勋的办公室的一个装置。
对
那时候我研究所刚毕业，然后搬到旧金山住。
对，
然后那时候有一个机会回台湾，就因缘巧合，
因缘际会
UNO， 然后他听说我在做金属工艺，有做一些大型的雕塑，就拉我，然后一起来做这个。
对，我记得那个是一个花瓣的作品，但是的确是金属。但是那时候我想说，哇，因为金属是本身就有重量、有质感，然后但是在你的那个设计、你的艺术创作里面，它又变成真的有一点点像活起来，它有一点点像是在飘的感觉。
对对对。
但那时候我也加了灯光啊。
对，这个缤纷亮丽，而且在一个101这样的建筑里面，有一个比较女性一点，可是可以缓缓上升的一个意象。
但不知道那件作品他们现在拿去哪样，那个现在应该值不少钱了，因为现在你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真的。那的确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第一次合作，然后我那时候很佩服，然后我也很惊艳，就是说原来金属可以玩出这么多的花样，然后加上灯光它就有艺术的一个感觉或神秘。
对，
那后来我就开始比较默默关注你，就是你其实你后来有很多的作品，你也算是一个多产的艺术家。
而且我的作品其实很多元，譬如说雕塑是其中一部分，然后我也其实还有在做首饰，甚至一些工业设计，然后甚至绘画的东西。所以我一路上来其实有蛮多的 创作的这个方向。
然后呢，如果有去参加这次台北当代的听众朋友会看到，就是这一次董成联带来的这一个艺术作品又跨了另外一个领域阶级啊，就是它是磁浮，是飘在空中的。这个好酷哦，就是怎么想到说用让它就是飘在空中啊。
其实我刚开始的时候是想说艺术，其实艺术好像就是美化人生，然后那你看的觉得很赏心悦目。
对，
但是我在思考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功能，还是说只是为了纯娱乐。
对，
那我就思考说如果说可以有一个功能是让人家可以在心灵方面更进一步的去影响人的心灵精神的层面，
对，
那是不是有可能做出这样的艺术来？所以我就开始跟各方的人员跟自己的想象力做挑战。
对，
结合了不光是我自己的一些金工或者是雕塑方面的一些手法，还有加入上音乐啊，还有其他的一些机械的一些元素，然后让这个作品变得说在各个感官上面都有一些呈现，然后总刮起来就变成了是一个 experience。
哦，了解。所以就是我看了有一篇报道你特别提到，就是说有一点像是进入一个 4D 的状态，然后就是的确这个我觉得就比较精确，就是最早可能从西画它是一个平面的，然后后来开始你就做一些比较立体的东西，可能 2D 3D， 然后现在就是变成到 4D。 这个的确就是蛮值得大家去玩味，就是反正艺术家的这个头脑还真的是跟我们的构造不太一样。那我特别有一个比较有兴趣是我记得你有一段时间的作品一直都跟光有关。虽然没有找我但是都做得很好，就是你对光有什么样的体会跟想法，就是为什么光变成你在创作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元素？
我们可以从有一个作品，我在研究所的时候的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后来被纳入到美国国家美术馆一个 40 under 40的一个展览里面。
是，
那个作品叫做 Enlightenment Room， 就是领悟的悟场。
对，
那这个是一个房间的装置，一次只能进去一个人，然后你进去的时候整个长形的房间是暗的，然后有我自己手烧的一些瓷砖，然后天花板跟地板都是镜子，然后你走到底的时候有个椅子，
对，
椅子上面有一个金色的黄金的灯，然后你坐下去的时候就会咚一声，然后上面的灯就会微微的开始发亮，越来越亮越来越亮你记得这个现在是一次一个人，所以这个房间里面只有你一个人，然后那个光一直亮亮到你眼睛直视都觉得太刺眼，你闭着眼睛，
是，
可是闭着眼睛还是感觉得到那个光在越来越亮，一直穿透着你。
对对对，
然后再配合上那个身边其实还有音乐，就是有点像西方的圣歌加上东方的梵唱的那样子的一些声音，
是，
也是越来越大声，然后在那个情境之下，你就好像真的是
顿悟
受到了那个，对，领悟了，我顿悟了，我要上天堂了那个一刹那。
OK，
那那个作品其实我是比较反讽的心态来思辨人为什么需要去信仰，
是，
然后我从小耳濡目染接受到一些佛教的一些爸爸的一些教育跟洗礼，那时候其实有点叛逆，就想说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干嘛去修，干嘛去练，所以我才想说要做一个作品来讽刺。
所以这一个 OK， 好，因为我刚才听完其实蛮有画面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就是光用听的大概就可以想象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因为的确光的那种穿透性不只是视觉的，
不是，对，
然后某种程度就是你的人生里面真的也会有那些 enlightened moment， 就是你觉得说哦，好像对我想通了那件事情，然后你就突然觉得跟什么东西连接。到这一段为止我都可以听懂，就是这个都是跟真的很哲学也很有一点点佛教，然后突然就说哦，我是为了反讽，我就想真的果然艺术家都是一个反骨啊。那你做完之后呢，你有对于佛教这件事情或是你有一些新的体悟吗还是什么？
有，因为我本来做作品的时候想说我以这样子的形式好像我的艺术品可以让你像佛教或者像基督教任何宗教的 7-11， 你只要一进去马上就可以便利式的
马上得到，
对，可是我自己进去的时候我刚开始还是会挑说啊，那个灯也许可以再怎么样亮一点还是怎么样，
是
音乐可以再怎么样，可是我自己在那个情境之下 居然忘记了时间空间，居然觉得说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时空，然后再跟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探索跟对话。
无心插柳，就你打开了时空的通道，
我自己居然踏上了这条精神领域的路。
好，那我分享两件事情。其实第一个，我觉得艺术本来就是人类摸索成长的过程，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艺术的创作、艺术的行为，我觉得会去发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然后呢，因为我自己也是佛教徒，所以我就在想说，其实佛教是很欢迎这种辩论的。就是比如说像在西藏啊，或者他们其实一些藏传的佛教小的喇嘛，他们学习佛教的过程其实就是从辩经开始，就是比如你对某一段经文你是有意见的，或是你对某一段经文你是有捍卫的，你们其实两边人可以辩论，然后他就会越辩越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往 enlightened 的方向，就是它是一个路上，我们其实是在往这边找，
不是盲从的。
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什么？这个作品也很有趣，所以大家有空可以去找。所以现在是被放在国家美术馆？
没有，被私人收藏。
哦，更好啊。所以他就可以一直有点像那个一个那个什么 healing part， 一直进去，一直 enlightened。
不过在那个作品之后呢，我就觉得光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形也无形的变成是一个主题。因为它带给人的这个经验其实是比较难以去用其他的感官或文字去叙说的。
对，的确。
所以我现在的作品里面其实蛮多部分都是跟光影有关系的。像这一次在台北当代的这个作品，它其实我用了其实只有四盏的那个聚光灯，
是，
但是我打在一个平面上，那个平面呢大概有3米×3米左右大小。然后上面是一块其实有弹性的布，然后布上呢我用镜面的亚克力，薄薄的亚克力的镜子，我用雷射切割的方式做了大概10万片的镜面，大小不同。
OK，
然后就用一点点的胶把它粘在那个布上，所以那个布看起来像是一块镜子。但是它其实是有很多片的镜面去组合起来。
懂。
然后呢，我在镜面的下面，就布的下面有一些机械的结构，让它去缓缓的浮动飘动。
了解。
所以看起来像一面水，微微的会有波纹。波纹呢经过光打下去，反映在整个的天花板上面，
是
会产生出数万计的光点。
OK，
而且光点会移动，因为那个镜片的角度被像浪一样的有点移动，角度有变化。天上的光点也跟着一起变化，所以这个作品叫做弱水 Becoming Horizon。
懂，就像水一样。
对，就像水一样。
OK，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董承濂他的那个形容的能力非常好，因为他一边在讲，我脑中就开始就渐渐把那个画面建出来，那个作品就在我的脑子里。
不过你去看作品才知道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必须要的，因为这个其实特别像光影这种事情，我觉得必须要到现场去看。但如果我真的在现场，我想我这个应该可以看一阵子。因为它就每一个时间变化都不会一样。
对。
OK， 这个作品会留在台湾吗？
不知道会被谁收藏。
所以这是可以收藏的。但就是他家里还要够大才有办法放一个这样的作品。好，希望可以有人收藏掉。好啊，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继续跟他聊。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F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艺术家董承濂 Nick 在我们现场。Hello Nick， 你好。
Hi UNO， 你好。
好， Nick 是我老朋友了。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录音室呢，充满了艺术的气息。然后希望大家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也有一个非常艺术的礼拜六早上。好，那我们刚才讲了两个作品了嘛，对不对？那既然趁你在现场，因为你知道董承濂他现在的作品就是非常的抢手，所以搞不好一展完就又被人收藏了。那我们赶快再聊聊你其他的作品，就是可能我们无缘看到，至少可以耳朵亲眼听到，好不好？上次你有一个作品是叫做《玄太初》，可以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吗？
好啊，那时候我在国美馆办了一个小个展，然后那个个展我以镜中石像作为主题。那整个的主题其实是我用了蛮多的镜子在这个系列作品里面。 然后呢，主题其实是围绕着物理学，
是，
所以其实物理也不是我真正的专科，然后 我只是以外人的这个好奇去想要多了解，
对，
但是我越了解越觉得太妙了，居然地心引力是这样子，居然这个空间跟时间的这个交织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个玄太初呢，我是以现在比较热门的有个叫做玄理论，那玄理论在说的是说所有的物质，比如说里面有一些什么分子里面也还有一些比如说电子、中子、原子，这些最小最小的颗粒，但是在最小颗粒碰撞出来以后，里面发现还有夸克，然后所有的物质都是用六种不同的性质的夸克组合而成，所有东西哦。那科学家又在研究说其实好像可以数学的方式去算出来，其实那些夸克都是有不同的弦，好像一条直线的弦，像琴弦、小提琴的弦，或者是说那个弦可以把它连接起来，变成一条会抖动、会有波浪的那种橡皮筋，然后所有的东西都是像这样一条线或一个圈圈的这样橡皮筋，以不同的抖动频率，然后就变成了我们知道的所有的万物。那这是弦理论，然后我就想说弦理论它其中有一个就是在试着去解释宇宙最开始的那一刹那，然后他们的解释我听起来像这样子，就是好像弦那个很多的弦的那个纤维啊，就是组合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几度空间的布，然后这个布呢有一些伸缩弹性，然后这个布呢就是我们的宇宙，然后我们的宇宙呢，跟隔壁的平行宇宙，另外一块布，它会有不同的震动，然后偶尔，它的上面的那个波纹碰到了彼此，然后呢，碰到的那一刹那，就产生出一个新的宇宙。
了解。
他们说那样就是宇宙大爆炸的开始，
一个诞生。
对，
okay,
我就在那边幻想，然后就把它做成一个作品。
OK， 好，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其实那整个的画面哈，当然这个作品，因为我们现在有上网查了一下，所以我们有看到那个作品。那个作品本身虽然看起来很有次序，但是其实它的背后就像你讲的，其实是一个无序中的有序。所以我想到的其实真的就是佛教讲的宇宙，因为佛教的宇宙观其实跟物理的宇宙观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但是某种程度是有关联的，所以我刚听你在讲的时候，其实我真的觉得你从小到大的这个可能耳濡目染还是有对你产生一些影响，就是比如佛教它对于这个宇宙到底真实不真实存在，我们对于平行宇宙的一个看法，其实是有一点点超越现在的科学，那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宗教不科学是因为我们不理解，那我们就觉得是那宗教就是不科学，但有可能只是因为你不理解不等于它不科学或是它不存在，
所以我那时候在想在看那些科学物理学说那个太玄了嘛，那简直就是宗教，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所以我才会越来越觉得真正的科学真正现在的物理如果真的去了解的话，很难去把就是我们现在所知的一切事物都说的条条有理，其实那也是一个很难去理解的一个现象，
很难很难。然后但我就发现就是说虽然你是从一个比较哲学或是说从一个比较物理或是心理上面的一个层次去出发，可是最后它幻化出来的这个作品的本身是充满物理性的，然后譬如说你后来现在新的这个作品，我们就再聊聊譬如说你后来新的作品开始跟一些科技是吗，科技音乐然后开始有一些结合，那又怎么走到这条路的？
因为我觉得我想要做的一些譬如说刚刚那些像物理学出发的一些一系列作品，然后甚至像我2年前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做坛城，
坛城，
然后那个坛城它其实出发点就比较属于是从密宗的这个佛教密宗的这个曼达拉的作品出发点，
是
这个曼达拉其实又可以变成是说一个天界的蓝图，
是
然后我们人我们信众会把家里面的这个佛堂摆设的有点像这个曼达拉的形式，
是
然后这个坛城上面会摆的八种的东西，就是水然后花跟香，然后还有果水果，然后乐器就是一个海螺，还有灯，一个蜡烛灯，然后抹香，所以这八个东西我就两两的把它加起来做成一个我想象中的一个 八
你用你的艺术的这个理解把它做出一个你心目中的坛城。
对对对对，
这个很妙。其实你一边在讲，我也一边就是又有画面，就是说坛城的话其实就是特别是藏传佛教他们对于宇宙的一个想法。但我们也曾经讲过，因为一沙一世界，就是每一个人心目中的世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你想象的世界可能跟我想象的世界不完全一样，所以你可能就反映出你觉得说你想象中那个。其实如果说刚才没有听我们节目突然现在转到频道，他可能想说现在是什么是宗教频道没有，我们现在是在采访董成莲。董成莲是我们台湾出身很优秀的艺术家，他现在是人都长期住在旧金山，但是他有定期的会在台湾跟美国办很多的这个展览，是目前在艺术圈炙手可热的一位艺术家。好，那我们刚才聊到的是几个跟宗教有关的作品，那我们可不可以聊一聊后来你又现在譬如说像我看到有一个这个2015年的作品空间，就是有一些漂浮的蛋是看起来真的很像蛋。
对，那个作品呢，后来我其实想要做的是一个譬如说在空间，其实是我们假想就算我们太阳系好了，在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空间里面，中间有个太阳，然后旁边有一些行星在围绕着，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地吸引力的关系，大家就彼此的很和谐的跟对方保持距离，也保持吸引力。
对，
然后我就想说把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感用八颗漂浮的球，然后我这个漂浮的球是因为跟了一些电子工程师来研究，做出了一些电磁铁来作为背后的秘密，让这几颗物件就悬空漂浮了起来。漂浮的时候还会有一些自转，自转中还有公转。
等一下我乱打岔，
好，
请问这个作品要插电吗？
要插电。对，
好，了解，
要插电。然后还配合了一些镜面的效果，会让这个光线在这整个空间里面也有一个好像在宇宙里面的这个感觉。
好，所以的确我觉得你的作品里面要不就是充满了反射光影，然后可以反省自己近射的东西，然后要不然就是充满了一些哲学或者是宗教的一些想法，然后现在又把科技就是现时代我们知道的一些物理现象再把它巧妙带进来。其实电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电子跟
对好妙。
对，为什么它会浮起来？
对，为什么有电？
好，所以那接下来你还有什么要再创作的东西啊？就是你现在上次有提到说慢慢从2D到 3D 4D，
对，
你先比较有兴趣做一些体验的东西。
对，其实我这一路下来，我们刚刚提到很多，比如说整个 experience 作品及经验，经验及作品。然后我们刚刚也谈到我对宗教这个领域方面的一个向往跟追求。我最近有在想说，哎，为什么你进到一个教堂里面，然后教堂或者是佛堂或者是佛教的那个寺庙也好，
对，
然后你一进到里面去，你看到前面的那些塑像雕像，不管是妈祖或者是基督教的十字架也好，你看到那些物件那些雕像，你就会有那种在心里面进入到另外一个层次再去跟他对话。你看到的不一定是一个雕像，好像为什么你进到那个空间环境，你可以去把你自己的精神层面去连接到这个时间空间跟那个物件，不管是妈祖像也好，
其实是透过一些符号啦，透过一些物理的一个形象，然后可以很快的带你到那个空间里面去。
然后我就想说，
对，这个要怎么做，
我可不可能把我的作品做成像这样子。如果你把一个艺术的作品，它的功能不只是美化人生或者怎么样，它还可以让你直接的经过，变成像一个桥梁吧，就把你跟你自己的精神层面快速的连在一起的话，
会不会最后你发展出一个那个什么时空穿越机出来？
没有，我就想说，如果说
心灵上，
哦，对，耶 ，space machine，time machine， 好
，OK，
我来试试看。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现在的作品的方向会在朝这个，也许大件，也许小件，但是它都有一个呈现的方式，会让你好像可以借由它达到你自己精神的层面的一个桥梁。我可不可以 报告一下，我现在其实在台湾啊，开始设立了工作室，然后地点就在巴黎，
对，
然后我就是5月21号礼拜天会有一个 open studio。
5月20号，我们
21号，
如果我们去巴黎，你的工作室就可以见到你本人，是吗？
对，还有我最近在做的一些新的作品。
OK， cool， 好，那大家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其实礼拜天巴黎是很值得去的，因为比较不塞车，希望那天天气很好，那大家就可以去巴黎工作室 Open Studio、
Open Studio 董成联工作室、okay. 你们可以
Google 找一下
Google, 或者是 Instagram 找一下、
好的好的。所以你现在创作的时间大部分都在美国还是在台湾？也有
台湾是会常常回来，但是我大部分的器材跟我的 space 的空间还是美国比较大一点。但是我现在台湾变成我一个很重要的据点，而且我的好朋友家人都在这里，所以我会常常在台湾。
了解，好啊。所以刚才听你讲到的那几个你想要未来想要发展的这种比较体验式的作品，就是你希望把这个艺术的形式做到不是只是看，然后我也可以去参与或者是在中间得到体验。其实从你那时候做那个 Enlightened Room 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影子了嘛，只是我旁人看我就觉得这个作品越做越大了，所以最后你会做出一个房子然后做是时空的穿越，就是
哇，太空船
那这样就是收藏你的这个作品的人他的那个条件越来越严苛，就本来我只是要有一个空间，后来就说哦，那个我们升级了你要有一个房间，他说哦，我们又升级了你要有一个房子来做。
不一定不一定，其实我在想说我刚刚那个系列就想说有些也许小一点的作品，但是甚至有些人会在家里面放一张小的佛像或者是小的雕像、小的十字架也好，
是是是，
就是一进到房子里面 一看到那个你的心里就会平静下来。所以也许有小的作品也可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功能跟效果。
好好好，那我们现在正在采访的是旅美的台湾艺术家董成联 Nick 董。我觉得他是一个，虽然我们认识很久了，但是我们第一次真的这么认真的在聊他的设计创作的理念。我觉得他是一个蛮不一般，就是不典型的这种艺术家，包含他在思考作品切入的方式跟他最后呈现出来的方式其实都有一点点出人意料，我必须这样讲、但是作品本身看到的时候你一定会被惊艳，因为作品本身是很漂亮的，那只是如果你细细往里面去深究，就是我刚才讲说就有点像那时候我在那个 MoMA 看睡莲，就是可以看一个下午，就有些作品是你一直看一直看你会看到出神，就是说为什么他好像带你去了一个另外一个空间那种感觉。OK， 好，很酷。那也跟大家做一个广告，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搜寻一下你有脸书 IG， 然后大家可以关心一下他最近的一个进度跟未来作品的发表。好，那我们进广告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Uno Life 光听你说，陪你将理想变成现在进行式。
欢迎回到 UNO LIVE 光听你说，我是主持人 UNO 赖宇农。今天我们在这个录音室里面呢充满了艺术气息充满了光跟这个神圣的这个宗教的 enlighten 哈。那我们请到的是台湾的留美艺术家董成联。 Hello Nick 你好。
Hi UNO。
hey, hey, hey. 那如果刚前面没有听到的听众朋友呢，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其实我们透过跟Nick 董成联的这个访问了解了他创作的一个过程，了解了他其中有几个作品，而且那些作品你已经看不到了，因为他已经被收藏走了那Nick 我知道其实你跟那个蒋勋蒋老师是师徒关系吗？
是的是的，我大学在东海大学美术系。
哦，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蒋老师。
对，蒋老师系主任。
OK OK。然后你跟他一直也保持很好的关系，因为我上次好像记得我看了一篇新闻，是你们是不是有办了一个一起的共同的展是吗？
对，蒋老师是东海大学美术系的创系系主任。那东海创系是1983年，然后今年
2023，
所以40周年，对对对，
okay, 恭喜恭喜。
然后我是第10届的学生
，OK。
我跟蒋老师就是想说，把这个时间点作为一个我们的，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创作历程上有一个记录，所以就以40以来当做展览的主题。然后老师跟我一起在古公馆，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办了个个展，
哇。虽然这个展的规模不是非常大，但是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的特殊，应该也没有 其他的这种学生跟老师一起展览，这个从来没有听过哎、欸。所以你展什么，那他展什么，就是老师展的内容是跟你是完全大相径庭的吧？
还好，因为其实我有在做一些绘画，但是绘画对我来说比较像是在写日记。然后、okay. 比较是一个私密比较个人的一个抒发。
了解。
那老师的作品就是水墨的一些还有书法的一些也有油画跟绘画方面的呈现。那老师的作品当然还是以文人的这个气质我作为出发点，然后当然也有不管材质都会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文学性跟美学的素养。
嗯，
那我画了很多的花，我用花跟时间来作为主题。
嗯，
因为我在想说为什么人家说花时间、嗯、花跟时间到底有什么关系所以我就画了很多的花来记录我在消逝的一些时间、嗯嗯
okay. 花跟时间的关系，因为花它的生长的过程从花开到花谢它就是时间啊。
对对、
嗯、OK 好、嗯、所以果然就是因为如果已经看过刚刚过去的这个台北当代，看过董承麟的这个作品，你很难想象原来他会画画。对，我都差点忘记你会画画他是西画族的，所以他当然会画画。那所以如果真的有收藏那个画画的作品的话，就会非常非常的珍惜跟值钱，因为你很少画画了、嗯、
很少。对、
哦、我现在马上立刻去找好，那今天非常谢谢Nick 董承麟来到我们的现场哈。然后呢也是因为时间非常的刚好，明天呢他在巴黎的这个 studio 有一个 open studio、嗯、所以呢如果刚好明天风和日丽，大家想要往淡水巴黎去走的话呢、嗯、也不妨就是绕过去看一下他们的这个 studio， 你可以说不定你有幸运可以见到他本人，然后可以看看他的作品。好好，那今天非常谢谢董承麟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你的作品。谢谢
谢谢你谢谢
好，那我们下礼拜见。